特斯拉的销量这两年一年不如一年，净利润暴跌47%，然后掏出250亿美金说我要造芯片，不是买芯片啊，是造芯片，而且不是普通的芯片，是2纳米，全世界目前最先进的工艺。台积电刚刚量产，全球能做出的公司呢，一只手数得过来。更离谱的是，这家工厂造出的芯片80%不给特斯拉的车用，要给太空卫星用。你没听错，一家卖电动车的公司花250亿造芯片，然后把大部分芯片送上天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帮你拆解清楚这个工厂到底要干嘛，钱从哪儿来，给谁花，以及你作为投资者应该怎么看这件事儿。大家昨晚富豪，现在好看，好运不断。3月21号，马斯克在奥斯汀市中心一座废弃的老发电厂里搞了一场发布会，正式发布了一个叫 Terafab 的项目。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，在这场发布会之前，马斯克在 X 上安静了20多天，没聊伊朗战争，没聊油价，没聊迪拜起火，没聊全球股市崩盘，什么都没说。等他再开口的时候，聊的就是这个。你品品这个优先级，名字呢是他自己起的，Giga 是10亿，Tera 是万亿，意思就是比 Gigafactory 还要大一个量级。具体是什么呢？一句话来概括啊，就是一座从芯片设计、光刻、制造、封装、测试全部放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半导体工厂，选址在奥斯汀的 Giga Texas 北部，挨着特斯拉的总部。马斯克在台上甩出一组数据，目标年产1000到2000亿颗芯片，起步月产10万片晶圆，远期要做到100万片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台积电全球最大的单座工厂，月产能大概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水平。也就是说，马斯克目标是从零开始建一个产能跟台积电旗舰工厂差不多的东西。用他的原话说，地球上所有的现有的芯片工厂加起来，只能满足我需求的2%。这话听着很猖狂啊，但他给了一个看起来说得通的逻辑线。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芯片 FSD 需要芯片，每一辆特斯拉车里都含有一台 AI 推理计算机。现在用到的是 AI4 芯片，下一代 AI5 要比 AI4 强10倍。Cybercab 无人出租车需要芯片，这个项目已经在奥斯汀上线了。如果按照老马的计划拓展到全美甚至全球，每辆车的算力需求比普通特斯拉还高。Optimus 机器人需要芯片。马斯克说，他的终极目标是生产1000万台人形机器人，每一台都需要强大的推理算力。如果这三样东西真的按照他说的那个量级铺开，几百万台无人出租车，几千万台机器人，那确实不是台积电或者三星能帮你多排几条产线就能解决的。我们要么自己建，要么就没有芯片。这是他在发布会上说的，反复说的话。第一批产品是特斯拉自研的 AI5 推理芯片，比现在车里用的 AI4 强10倍左右。马斯克说，AI5 跑特斯拉自己的自动驾驶软件，性能可以跟英伟达3万美金的旗舰芯片掰手腕，而它的成本呢，只是它的零头。今年出样片，量产呢，要到2027年。后面还有一款叫 D3 的芯片，专门给太空卫星设计的，这个后面单独讲。其实你仔细想想，马斯克干的事儿不新鲜，就是垂直整合的老路子。苹果从2010年开始自研芯片，从 A4 到现在的 M 系列，把英特尔甩了，把高通呢也在慢慢甩。结果是什么呢？iPhone 和 Mac 的性能功耗比碾压所有精品，利润率全行业最高。亚马逊也在做自研的 Graviton 服务芯片和 Trainium AI 芯片，减少对英特尔和英伟达的依赖。谷歌搞 TPU 也已经搞了快10年了。这些公司的共同点是，芯片用量大到一定程度之后，自己造比外面买便宜、可控，而且能做到差异化。老马讲的是同一个逻辑，但这里有一个关键区别：苹果、亚马逊、谷歌都是只做芯片设计，制造环节还是交给台积电。没有一家公司说我连自制造也要自己做，因为芯片制造是全世界门槛最高的工业活动之一，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。马斯克是唯一一个说我设计也做、制造也做、全产业链我自己来的人，胆子大不大？非常大。但是你回想一下，马斯克干的每一件事儿，那可以回收火箭、全球卫星、互联网、电动车从零做起到全球第一，在开始的时候都被人说是疯的。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个决定一旦下去，回头就很难了。250亿不是你投了一半觉得不对劲可以停的。芯片厂的前期投入是固定的，你不把产线调通、良率拉上来，前面花的钱就全部沉下去了。所以这件事要么做成，回报巨大；要么做不成，代价也巨大。而代价由谁来付呢？这就是下一个问题，以及我们频道需要关注的问题。我们来算一笔账啊，特斯拉2025年全年营收948亿美金。 听着不少，但是拆开来看就没那么光鲜了。汽车业务是特斯拉的核心业务啊，连续第二年下滑，营收跌将近3%，净利润从前一年的71亿暴跌到38亿，跌了47%，利润率从前年的7.4%压缩到了4%。你可能会问，营收只跌了3%，利润怎么跌了一半？因为特斯拉一直在打价格战。为了保住销量，车越卖越便宜，毛利被压得很薄。同时，AI 研发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快速膨胀，运营费用涨了不少。好消息是，能源业务在增长，Megapack 的储能系统卖得不错。2025年第四季度，能源板块收入比同涨25%，但能源业务占总营收还不到15%，暂时还撑不起大局。自由现金流，也就是公司做完所有投资之后真正下来的钱，只有62亿美金，现金储备441亿。这是2025年的底牌，我们现在来看看2026年要花多少钱。财报会议上，特斯拉的指引是2026年资本开支超过200亿美金，这包括6条新产线的扩建，汽车、机器人、储能、电池，加上现有工厂的升级和 AI 算力的扩容，200亿。而2025年特斯拉全年的资本开支只有85亿，翻了1倍多。但 Terafab 呢？CFO 自己在财报会议上说，Terafab 的全部费用还没有完全体现在目前的资本支出计划里，也就是说，200亿之外还要叠加一个 Terafab 的250亿。虽然不会一年全发完，但是每年至少几十亿。简单的算一下，2025年运营现金流大概150亿上下，2026年资本开支200亿以上，中间差了至少50亿，再加上 Terafab 逐步开工的花销，自由现金流大概率转负。440亿现金储备够撑几年呢？如果每年净烧几十亿到100亿，3、4年就开始紧张了。所以钱从哪来？暂停一下，思考一下，把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特斯拉自己的 10K 年报里，白纸黑字写了一句话：“The company may decide it is best to raise additional capital or seek alternative financing sources to fund the rapid growth of our company。”翻译成人话就是：我们可能要融资了。有先例吗？当然有啊！2020年，特斯拉趁着股价在高位搞了一次 ATM 增发，就是不搞大新闻，悄悄在市场上陆续卖股票，融了120亿美金。当时我们频道还做了这期视频，当时市场情绪好，股价在涨，稀释比例才1%到2%，没人太在意。其实马斯克之前一直说不需要融资，结果机会来了呢，照样融。现在特斯拉市值大概1.5万亿，如果搞一次100亿到150亿规模的 ATM 增发，稀释比例也就只有1%左右，对短期股价的冲击呢，应该不会太大，但是能大幅缓解现金压力。但是这里有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，SpaceX IPO 预计是今年6月份，如果特斯拉在 SpaceX 上市之前宣布增发，市场会怎么解读？马斯克的私人公司要上市领钱了，他的上市公司呢，也要去圈钱了。这个趋势不太好看，所以如果特斯拉真的要融资，最可能的窗口是 SpaceX IPO 之后，等 SpaceX 上市完成，市场消化了，特斯拉再悄悄做 ATM， 这样两边的故事可以分开讲。更聪明的做法是什么呢？把 Terafab 包装成一个独立的 joint venture， 让 SpaceX 也按比例出资，这样特斯拉的股东至少心里面可以平衡一点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任何信息显示会这么做。现在的剧本是 Terafab 给特斯拉一个好故事去融资，你跟投资者说我们要建一个改变人类命运的芯片工厂，这是增长叙事；你跟投资者说我们快没钱了，那就是灾难。但是不管故事怎么包装，买单的人是一样的，都是特斯拉股东。你觉得今年特斯拉会不会增发融资？弹幕扣个一觉得会，二觉得不会。如果特斯拉今年增发融资，你可记得这是从 Alan 的频道第一手看到的，记得回来考古啊。不过钱的问题呢，还有另外一层。我接下来说的东西不是黑老马，恰恰相反，正因为我看到他整盘棋的方向，我才觉得有必要把账算清楚。你看好一个人和替自己管好钱，这两件事不矛盾。Terafab 不是特斯拉的一家项目，它是特斯拉、SpaceX 还有 XAI 三家的联合体。这三家公司的关系呢，现在有点像俄罗斯套娃。今年1月16号，特斯拉拿到了20亿美金投了 XAI 的 E 轮，当时 XAI 估值2300亿。两周之后，2月2号，SpaceX 宣布全部股票交易收购 XAI， 合并估值1.25万亿美元。特斯拉从20亿投资自动从 XAI 的股份变成了 SpaceX 的股份，大概不到 1%。再过6周，3月13号，马斯克发了一条推说 XAI 第一次没建队，现在从头重建，12个联合创始人走了10个。 我们再把这个时间线说一遍：一月份特斯拉花20亿买 XAI，二月份 XAI 被并入 SpaceX，三月份马斯克说 XAI 没建好要重建。20亿美金，6个星期，从投资 AI 独角兽变成了投了一家正在拆掉重盖的公司的不到1%的母公司的股份。我不评价这个操作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把这个数字摆在这里，大家可以品一下。马斯克持有特斯拉大约13%的股份，但是他持有 SpaceX 大约43%的股份，另外控制79%的投票权。特斯拉的 proxy filing 就是每年给股东的信息披露文件里面说了一句话：“A majority of Mr. Musk's wealth is now derived from other business venture。”就是马斯克大部分的身家已经不在特斯拉了，在哪儿呢？在 SpaceX。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？在特斯拉赚一块钱，马斯克现在分13分；在 SpaceX 赚一块钱，马斯克分43分。那 Terraform 到底在给谁干活？发布会上说是三家联合，但出钱的大概率是特斯拉，因为 SpaceX 的钱要留着准备 IPO，XAI 正在重建，芯片造出来呢？马斯克自己说了，80%的算力给太空卫星，太空卫星是 SpaceX 的主导业务，也就是说出资方是特斯拉，但大部分产出的服务是 SpaceX 的战略方向。我不是说马斯克一定在损害特斯拉股东的利益啊，也许 Terraform 最终会让特斯拉获得最强大的芯片自主权，也许特斯拉持有那不到1%的 SpaceX 股份，将来 IPO 会升值，这些可能性都存在。但是现在这个结构本身，你作为特斯拉股东，你至少应该看清楚。而且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在提啊，特斯拉的股东已经在法庭上问了。去年6月，一批股东起诉马斯克和董事会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违反信托责任，指控他把特斯拉 AI 人才和资源转移到 XAI。十几个特斯拉员工跳槽去 XAI，这个案子呢还在打。这也不是第一次啊。2016年，特斯拉花26亿收购 Solar City，当时马斯克同时是两家公司的董事长，股东告到了特拉华州法院，法官最后判决马斯克没有违反信托责任，是在132页的判决书里加了一句评语：“Elon was mor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than a conflicted fiduciary should be。”意思说你没犯法，但你的手确实伸得太长了。Solar City 呢是26亿的事儿，Terraform 呢是250亿。这段信息量比较大，建议点赞收藏，后面还有更炸的。讲到这儿，你可能在想，马斯克43%的身家在 SpaceX，13%在特斯拉，他自己的年度文件都白纸黑字写着，大部分财富来自其他公司。如果你是投资者，第一反应是什么呢？继续买特斯拉，等马斯克把利润分回来，还是说干脆跟着钱走，直接买 SpaceX，对吧？但是问题是 SpaceX 还没上市，计划今年上市，估值呢是1.75万亿起跳，但到时候份额大概率被机构都瓜分完了，散户想在 IPO 当天拿到份额，跟你想原价买茅台一样啊，理论上可以，实际上根本没戏。过去几期视频陆续有朋友问过我这个 Jarcy，这里再多说几句啊，他做的事情很简单，让你在公司上市之前就能买到对应的份额，几百块钱就能开始，SpaceX、XAI、Anthropic 这些都有。说实话，现在 Jarcy 上 SpaceX 对应的估值呢，已经差不多来到1.8万亿了。XAI 估值大约是2600亿，跟 IPO 的价格比呢，说实话不算便宜。但关键不是价格便不便宜，关键是你能不能在 IPO 之前有一个位置。上市那天是涨是跌，谁也说不准。当然，这不是投资建议啊，你觉得值不值得研究，取决于你对马斯克这盘棋的判断。我把 Jarcy 的链接放在评论区置顶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。好了，结构利益讲完了，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。马斯克说外部供应链跟不上他的需求，所以自己必须建厂，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？我们先看供给端的现实，全球芯片代工市场，台积电一家占了71%的份额，两纳米这个最先进的工艺节点，台积电去年底刚量产，2026年全部产能已经被苹果跟英伟达预定了，一片两纳米晶圆的代工价格大约3万美金，你现在去排队，排到2027年都不一定有位置。三星呢是市场老二，市占率占 7.3%， 跟台积电差距巨大。三星在德州 Taylor 建了一座新的两纳米工厂，建设进度 93%， 预计今年中投产。三星为了抢客户，把两纳米晶圆价格压到了2万美金一片，比台积电便宜了1/3。特斯拉已经跟三星签了一个165亿美金的大合同，让三星代工下一代 AI6 芯片，同时 AI5 芯片也会在台积电和三星两条生产线上并行生产。所以特斯拉不是完全没有外部供应，台积电和三星都在帮他造芯片，问题是老马觉得速度不够。 即便是我们最乐观的估计，供应商的扩产速度也远远不够我们的需求。这是他去年股东大会上的原话。那自己建呢？我们参考一下别人建花了多少钱，用了多少时间。三星那座 Taylor 工厂呢，花了170亿美金，2022年动工，到现在还没有正式投产。从开建到出第一篇芯片，至少4年。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建了3座工厂，总投资650亿美金。第一座2024年底才开始有小规模生产4纳米芯片，注意啊，是4纳米，不是2纳米。英特尔在俄亥俄的新工厂，原计划是2025年投产，现在推迟到2030年以后。造芯片呢，不是造汽车啊，里面最核心的瓶颈是光刻机。全世界只有一家公司能造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，就是荷兰的 ASML。最新的高树脂孔径 EUV 光刻机，一台将近4亿美金，而且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。英特尔2023年拿到了全球第一台，三星和台积电排队等了很久。目前呢，全球这种最先进的光刻机总共也没有几台。光刻机还只是设备的问题，更难的是人。半导体制造工程师呢，是全世界最稀缺的人才之一。台积电培养一个合格的制造工程师需要3到5年，这些人不是从大学毕业直接就能上手的，他们需要在无尘室里积累几千个小时的实操经验，需要对几百个工艺参数形成肌肉记忆。英特尔在俄亥俄建厂的时候，最大困难的不是钱，不是设备，是招不到人。他们甚至跟当地大学合作，搞了专门的半导体技术培训项目，从零开始培养。特斯拉现在在韩国招聘 AI 芯片设计工程师，这说明他在人才储备上是认真的。但设计工程师和制造工程师是两群人，你有全世界最好的芯片设计团队，不代表你能把芯片做出来；就像你有最好的剧本，不代表你能把电影拍出来。还有一个被经常忽略的问题啊，就是良率。良率就是你投100片晶圆，最后有多少片是合格的、能用的。台积电的3纳米良率爬了将近2年才稳定下来，三星的3纳米良率到现在还被行业诟病，2纳米就更难了。台积电2026年的2纳米良率数据还没有完全公开，三星称达到55%到60%，但业内人士呢，显然是有争议的。对特斯拉来说，从零开始做2纳米，良率在前两年可能只有20%到30%，也就是说，你投进去的原料和时间大部分是浪费的。这个学习曲线是没有捷径的，砸钱也买不到，只能一轮一轮的试，一轮一轮的改。特斯拉从来没有造过芯片，它的 AI4 芯片是自己设计的，设计能力确实很强，但制造全靠台积电和三星代工，设计芯片和制造芯片是完全不同的事儿。打个比方啊，设计芯片就像画建筑图纸，即使到芯片呢，是真的把楼盖起来。很多优秀的建筑师不是自己盖楼的。特斯拉目前是一个很好的建筑师，但是呢，他从来没有当过建筑工人。现在他说要自己盖楼，而且要盖全世界最复杂的楼。能不能做到呢？说实话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时间线上恐怕不是老马嘴上说的那么快啊。AI5 芯片今年出样品，明年量产，还得靠台积电和三星的产线。Terafab 自己的产线真正能量产芯片，乐观估计也要2028年往后。从历史经验来看，2029、2030都是完全有可能的。不过这里呢，也要替老马说一句公道话，他想自建芯片，还有一层逻辑，不是关于速度的，是关于安全的。台积电地理位置在哪儿啊？是在台湾啊。全球最先进的芯片产能超过 80% 集中在一个面积只有美国第二小的州那么大的岛上。这个岛正好处在全世界最紧张的地缘政治断裂带上。如果台海出了任何状况，不需要真打仗，只需要航运保费飙升，国际物流断裂，全球芯片供应就会卡脖子。英伟达的 GPU、 苹果的处理器、高通的基带芯片、 AMD 的数据中心芯片全都依赖台积电。美国政府看到了这个风险，所以 CHIPS 法案砸了520亿美金补贴，让台积电、三星、英特尔在美国本土建厂。但是这个进度你也看到了，慢得要命。马斯克说，我等不了他们了，某种程度上也不完全是嘴炮。如果他的无人出租车和机器人真的在2028、2029年到达需求爆发式增长的阶段，到时候台积电的产能排不上，地缘政治有没有变化，这都是未知数。自己手里有一座2纳米的工厂，至少呢不用看别人的脸色。这个动机我觉得是非常真实也是实在的，问题就在于他能不能在需要芯片的时候把工厂建好，以及钱够不够。讲完地上的事儿，我们来聊一下天上的。这是整个 Terafab 发布会里最疯狂也最有想象力的部分，也是老马真正想说的东西。 发布会之后，马斯克转了一个帖子，博主写的是马斯克已经不是在用一个车企 CEO 的方式说话了，他在试图压缩思想硅、能源和帝国之间的距离。Terraform 不是产品，是一台自我加速的机器。这个评价呢有些夸张，但是他抓住了一个核心，老马给 Terraform 的定位不是一个芯片工厂，是一个文明的基础设施。他在发布会上说了一个数字，美国全部的发电量大约是0.5 泰瓦，而他需要的算力呢是1 泰瓦。地球装不下，所以必须去太空。这是一个物种级别的判断。你可以说他在吹牛，但你不能说他没有想过这件事儿。老马在发布会上说啊，Terraform 80%的算力产出都要给太空轨道 AI 卫星，只有20%给地面用，包括 FSD 自动驾驶、Optimus 机器人和 CyberCab。它的逻辑链是这样的：第一步，太空里太阳辐射强度是地面的5倍左右，用太阳能板发电效率极高，而且24小时不间断，没有夜晚，没有阴天。第二，真空环境下卫星可以做得非常大，不受风阻限制。第三，SpaceX Starship 有超大的运力，可以把大量计算设备一次性送到轨道上。他的结论是，2到3年内，太空算力的成本会比地面数据中心更低。SpaceX 已经向 FCC 申请了发射多达100万颗 AI 卫星的许可，配合 Starship 理论上可以实现。如果这个愿景成真了，确实是文明级别的事儿。你把算力搬上太空，不占地球的土地，不消耗地球的淡水，不跟居民抢电网。现在 AI 数据中心最大的瓶颈就是电力的冷却，而什么微软、谷歌、Meta 每年花上千亿美金建数据中心，大部分成本都花在电和散热上。如果太空算力可行，这些问题就全没了。听起来太美了，是吧？所以我必须要说几个但是。第一个问题就是散热，很多人直觉上会搞反的一个点，太空很冷，对不对？接近绝对零度，对不对？那散热应该很容易，对不对？其实正好相反，地面上的数据中心散热靠两种方式，空气对流和水冷。风扇吹，冷水管循环，效率很高。太空是真空，没有空气，也没有水，热量唯一的传导方式呢，是辐射，也就是红外线往外发。辐射散热的效率呢，远远低于对流和传导。国际空间站就是个很好的参照啊，它的总功耗大约是100千瓦出头，为了散这些热，需要8块巨大的散热板，每块几十平方米。一个正常的 AI 数据中心产生的热量，轻松到兆瓦级别，是国际空间站的10倍甚至100倍。所以太空算力需要解决散热，需要散热的面积呢，是天文数字级别的。这不是不可能，但绝对不是太空冷，所以免费散热这么简单。第二个问题就是 Starship 本身啊。SpaceX 下一代超重型火箭已经试飞11次了，进步非常快，但是距离大规模的商业化发射还有距离。而且100万颗 AI 卫星需要多少次发射？按照 Starship 的运力估算啊，数千次起步，这个量级的发射频率目前还没有任何火箭做得到。第三个问题就是钱。华尔街的分析师 Nathan 说，看完 SpaceX FCC 申请之后，写了一句话，所需要资本规模 simply enormous，就是巨大到难以想象。100万颗卫星，每颗都要设计、制造、发射、在轨维护，这笔钱是没人算得清的，但保守估计呢，是数千亿美金级别的。第四个问题就是太空呢，不是温室啊，辐射、温度极端波动、微陨石撞击、太阳风暴，这些对精密芯片都是巨大的威胁。地面数据中心坏了一块硬盘，工程师开车过去换一换；太空里坏了一颗卫星，修还是不修？还是说干脆就扔掉重发？我的看法是，太空算力是一个5到10年的愿景，不是1到2年就能落地的东西。如果老马赌对了，这就是人类文明往前迈了一大步；如果赌错了，250亿的 Terraform 就变成了一个产能过剩的超级工厂。但是话说过来，马斯克对这些质疑呢，不是没有回应。他在发布会上说了一句话，所有人都说我们做不到，就像所有人说可回收火箭做不到一样。这句话是不能轻易忽略的。2008年 SpaceX Falcon 连炸了3次，几乎破产。今天 Falcon 9是全球最便宜、最可靠的运载火箭，去年发射165次，比地球上所有其他火箭加起来还多。Starlink 也是一样，2019年开始发射的时候，全世界的通信行业都觉得这是个笑话。今天 Starlink 有过超过9000颗卫星在轨，服务900万用户，年收入120亿美金。所以当老马说我要在太空搞数据中心的时候，你不能简单的说这是胡说八道，他有过把不可能变成日常的记录，只不过这一次的难度确实上了一个台阶。可回收火箭是工程问题，难，但是物理上可行。太空算力涉及的是多个还没有被验证的技术同时成立，大规模辐射散热、超高频次发射、在轨芯片可靠性、数据回传宽带、 任何一个环节卡住，整个方案呢就会被卡住。所以我不会说太空算力一定不行，但我也不会说马斯克说行就行。我会说关注 Starship 在2026年发射的频率。如果 Starship 能做到每月发射2次以上，这个愿景的工程基础就开始成立了。如果做不到，那一切还可能只是 PPT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，觉得这种深度拆解对你有用，可以关注一下，每周都会有这样的分析。最后帮你理一下，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应该怎么看？我们不给结论啊，给三种情景和对应的逻辑。第一种呢是乐观的情形，Cybercab 无人出租车大规模铺开，现在已经在奥斯汀上线了，已经开始不配安全员了。如果明年扩展到达拉斯、旧金山、洛杉矶，后年覆盖全美主要城市，对芯片的需求就是实打实的。每辆 Cybercab 需要一块 AI5 芯片做推力，100万辆就是100万块，而且每过2、3年就要随着算法升级更换芯片。Optimus 机器人开始走进工厂，哪怕不是马斯克说的几千万台那么夸张，就算先做到几十万台，每一块芯片加上训练用的算力需求，加起来也是天文数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Terraform 变成了特斯拉的核心护城河，自己设计、自己制造，成本比外面采购低，供应呢比外部更稳定，而且技术完全保密，完全不担心对手从台积那边拿到你的芯片架构信息。特斯拉从一家车企变成了一家全球顶级的垂直整合 AI 硬件公司。如果真到了那一步，250亿不是花费，是投资，回报可能是10倍以上。第二种呢是中性情景，也是我觉得概率呢比较高的。工厂建了，但是 Cybercab 和 Optimus 推进比预期要慢，这是马斯克的项目里的常态啊。FSD 从2016年就说明年可以实现自动驾驶了，说了快10年了。Optimus 呢，目前还在工厂里做搬箱子之类的简单任务，离真正进入千行百业还有很长的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芯片产能利用率上不来，Terraform 变成部分沉没成本，但并不致命啊。特斯拉能源业务在增长。2025年第四季度的储能收入同比上涨 25%， FSD 软件订阅收入也在增加，公司不会因为 Terraform 倒掉。只不过股东啊，为了一个超前的远见付了一笔昂贵的学费，股价承压可能横盘2到3年。但是如果2028年需求真的起来了，回头看这笔投资也许还是对的，只不过节奏错了。第三种呢，就是悲观的情景啊。芯片良率上不来，这是真正的风险。2纳米工艺目前全球只有台积电和三星勉强在做，良率还都在爬坡。特斯拉从来没造过芯片啊，它的工程师哪怕再聪明，面对光刻、清刻、沉积、清洗这些环节里的几百个工艺参数，学习曲线是真实存在的。台积电的经验是30年的积累出来的，不是砸钱能买到的。如果良率上不来，同时汽车业务继续下滑，中国市场的比亚迪越来越猛，欧洲市场因为政策风险在萎缩，那现金流就会出大的问题，被迫增发融资。特斯拉股东被稀释，而马斯克在 SpaceX 的 43% 的股份不受任何影响。SpaceX 拿着 Terraform 造的芯片去发展太空业务，特斯拉的股东出了钱，但拿不到对等的回报，利益不对称，矛盾被彻底的放大，更多诉讼跟上来。法官上次说马斯克手伸太长了，这次可能就不只是说说了。你不需要猜哪种情况会发生，你只需要盯着三个信号。第一个就是2026年上半年特斯拉有没有宣布融资，如果宣布了，说明现金流确实撑不住了，对应的应该是中性到悲观的情景。第二个信号 AI5 芯片今年下半年的良率数据， AI5 现在台积电和三星产线上做，如果成熟代工厂的良率都不理想，那 Terraform 自己做只会更难，这个数据直接决定 Terraform 的技术性的可行性。第三个信号就是无人出租车的实际运营数据，目前 Cybercab 在奥斯汀已经上线，每个季度的乘次增长是公开数据，这个数据决定了马斯克需要天文数字的芯片，这个假设的前提到底是真的还是吹的。说到底啊，马斯克在做一件确实没人做的事儿，一家车企从零建造2纳米的芯片工厂，同时还要把算力送上太空。他赌的不是芯片本身，他赌的是一个版本的未来，几百万辆无人出租车在路上跑，几千万个机器人在工厂里干活，卫星在太空里做计算，而这一切的命脉呢，就是芯片。谁控制芯片，谁就能控制这个未来的入口。马斯克不想把命脉交给台积电手里，这一点我们都能理解。说点掏心窝子的话，我觉得老马做 Terraform 的底层动机是真的不错的。芯片供应确实是瓶颈，地缘政治风险确实存在，垂直整合确实是长期的正确方向。他安静了20几天，什么都不聊，就闷头搞这一件事，说明呢他也是认真的。但是认真归认真，结构问题归结构问题。同一个人同时掌过一家上市公司和一家即将上市的私人公司，上市公司是主要出资方，私人公司是主要受益方，这个安排可能是合理的， 也许最终回报会流到特斯拉，但是作为股东，你至少要看清楚这个结构，而不是因为信任马斯克就闭着眼睛不看。信任和看清楚这两件事儿不矛盾。如果 Terraform 是特斯拉100%独资的项目，芯片只给特斯拉用，这个故事我一点疑问都没有。但是暂时不是啊，80%给太空，太空是 SpaceX 的主导方向啊。有人说将来特斯拉和 SpaceX 可能会合并，有分析师已经在猜了，也许马斯克最终会把公司整合成一个超级个体，到时候利益自然对齐，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。而且如果真的发生了，今天买入特斯拉的人可能是最大的赢家。但是在合并发生之前，你作为特斯拉的股东，有权利也必须要搞清楚，你投的钱有多少是在给特斯拉的未来铺路，有多少是在给马斯克更大的棋局铺路。这里不是质疑马斯克的能力啊，这是替你自己管好钱。正所谓车卖不动，心先造。250亿赌明朝，特斯拉出钱，SpaceX 要，股东的账谁来报销？刘宇，告诉我你怎么看这件事儿？如果你是特斯拉股东，你支持马斯克花250亿造芯片吗？如果你同时也是马斯克的信徒，觉得这个利益冲突是不是可以接受的代价？评论区聊聊，我真的很好奇。我知道大家在等这个 Peter Thiel 的内容啊，硅谷最危险的投资人，第四季度清空了全部的股票转现金。Epson File 的邮件里还冒出他的名字，接了4000万美金。我还在玩收最后的细节啊，这个人到底在下一盘什么的棋？包括 OpenAI CEO Sam Altman 的星盘系列呢，也在紧张筹备中。大家给我点时间，驴也得吃饭喝水，记得关注一下，别错过。我是 Alan，看完再赞，腰缠万贯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